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一起学习《创世纪》26章。《创世纪》26章1到35节的经文呢，请弟兄姐妹自行的去阅读圣经。那关于这一章的综览呢，是这样子的：迦南地区呢遭遇一场饥荒，致使以撒前往基拉尔寻求帮助。在基拉尔，亚比米勒是非利士人的王。这个时候呢，神向以撒显现，禁止他在饥荒期间前往埃及，并且应许他会像赐福给亚伯拉罕一样赐福给他。然而呢，当以撒在基拉尔的时候，因为害怕当地的男人会因为利百加的美貌而杀了他，便谎称利百加是他的妹子，如同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曾经的做法一样。但是当亚比米勒看见以撒和利百加亲热的时候，识破了谎言，召见以撒，并且责备了他。不过随后就吩咐任何人都不得侵犯以撒或者是利百加。那么后来在主极大的赐福于以撒的作物和牲畜之后呢，充满嫉妒的非利士人填满了他的井，逼迫以撒搬家。以撒继续前进，但是针对一口新井的一个口角，随即呢，在他的仆人和吉拉尔牧人之间爆发。以撒再次前进，挖了一口新井，并且终于有足够的空间发展，以至于兴旺。他走到别示巴，在那里主向他显现，并与他更新了亚伯拉罕之约。为此呢，以撒筑了一座坛，并且敬拜主。不久之后，亚比米勒来见以撒，两个人立约要和平共处。以撒的仆人挖了最后一口井，他称之为示巴。在创世纪26章的结尾，作者说以扫娶了两个赫人妻子，因此为他的父母带来愁烦。从那开始，有很多不相配的婚姻出现，这就越发显出他不配得长子的名分。那么接下来呢，是分几部分来详细的分解经文。首先呢，是1到6节，以撒的顺服与祝福。经文分析如下：耶和华因迦南地的饥荒向以撒显现，提及亚伯拉罕在世时的饥荒，形成对比，凸显了这是两个不同的事件，同时也邀请读者比较亚伯拉罕和以撒的行为。亚伯拉罕曾经因为饥荒下到埃及寄居，并且陷入到欺骗的危机，而这一次耶和华禁止以撒去埃及，让他寄居在吉拉尔，并且间接提到亚伯拉罕当初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的这样的一个呼召，他以此来鼓舞以撒对耶和华的命令要有信心。这样的一个情节呢，与创世纪第12章中亚伯拉罕的故事起始时，耶和华向他显现并说明命令与应许相平行，强调了神的计划延续到了第二代。耶和华命令以撒留在当地之后呢，紧接着给予应许，表明应许是命令的目的。这里重申了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包括土地和众多的后裔等等，但也有新的进展。比如说，应许因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而必然成就。应许之地扩展为复数的这些地，那在这个原文的希伯来文当中，它是复数词，它不是单个的，是这些地，而不是这个地。那可能涉及到其他的居住在应许之地的一个族群，还特别提到耶和华的同在。经文强调亚伯拉罕是顺服的仆人，以撒和他的家庭因为亚伯拉罕的顺服而享受神的祝福，所以他们也应该顺服神的命令，以传承和享受更多的祝福。那么7到11节呢，讲的是欺骗与信仰的一个教训。经文分析如下：那以撒的欺骗行为与亚伯拉罕相似，因为恐惧而设计谎称利百加是自己的妹子。 尽管他刚刚经历神的显现，接受顺服的命令以及应许的赐福，但是面对可能的生命危险，面对这个可能的生命威胁，在妻子的事情上还是犯了错。这样的一个谎言呢，使其他人有了可乘之机，危及了神的祝福。在这个故事当中，以撒的欺骗是被亚比米勒通过自己的观察所揭发的，而不是说神的干涉。作者使用与以撒名字有关的双关语戏耍来记录这一个观察，暗示了以撒因为缺乏信心而使自己姓名所隐含的应许成为笑柄。亚比米勒的指责呢，提供了道德的教训，指出了欺骗可能给其他人带来犯罪的机会，并且使自己在神面前获罪。随后呢，亚比米勒为以撒和利百加设立了保护，体现了律法对婚姻的保护作用，也显示出了神通过异教君王的危机处理来保守他的计划。那接下来一段经文是12到22节，讲的是神的祝福与世人的敌对。经文分析如下。经文呢，描述了耶和华对以撒丰富的祝福，他日益昌盛，成为大富户，拥有众多的羊群、牛群和仆人，连基拉尔王也承认他是被耶和华赐福的。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神会对所有人都如此祝福，我们只能说神有能力使人昌盛。非利士人因为嫉妒以撒所获得的神的祝福，与以撒以及他的仆人在水井问题上面发生了多次的冲突。那他们故意塞住了亚伯拉罕挖掘过的井以及以撒新挖的井，他试图去阻挠以撒的昌盛。然而以撒在经历了四次冲突之后，最终搬得更远，并且挖了另一口井，取名叫利和伯。它意味着耶和华给了他们宽阔之地，他们将在此地昌盛，强调了耶和华的干预与立约应许的一致性。那么下面一段的经文呢，是23到33节，讲的是神子民的信心与祝福的延续。经文分析如下。在别示巴，耶和华向以撒再次显现并重申应许，特别突出了耶和华同在的主题。以撒回应神的保证，像亚伯拉罕一样筑了一座坛，并求告耶和华的名，随后定居下来，并且挖了另一口井。当以撒离开基拉尔人之地之后呢，亚比米勒前来与他立约。亚比米勒承认他们过去对以撒的敌意，但现在看到耶和华与以撒同在，承认以撒的成功来自于神。尽管他们曾经极力的去阻碍，但是无法阻挠神的祝福。以撒与他们立约，让他们平安离去，这也显示了耶和华使人的仇敌与人和好的能力。那在同一天，以撒的仆人挖井得水，以撒给这口井呢取名叫示巴，因为他们在井边订立了条约，这与亚伯拉罕的经历相似。经文在18节已经表明了他为井命名是照着他父亲所起的名字。他向他父亲所做的也与这个吉拉尔王在别示巴订约，并且重新为那地命名以纪念此事。再次证明了祝福确实传给了以撒，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尽管有反对的势力，但是以撒凭借对神的信靠和敬拜继续享受神的祝福。非利士人预示要夺取水源，这个以撒的仆人呢就发现更多水源，最后这些人或者后来的列国都必须承认神的手帮助亚伯拉罕的后裔。非利士人现在唯一的途径只有寻求和睦，分享祝福。在以撒是这样子，那以色列民族呢也是这样，只要他们以顺服和敬拜来享受神的祝福，这也会成为历代信徒树立的榜样。那以撒所得到的祝福是物质层面的，但是这些正是他继承了父亲属灵遗产的证据，在新约也一样。信徒经常享受神的祝福，信徒有责任期待神供应今生的需要来过活， 并在享受神的这个照管的时候宣告神的同在。如果遭遇敌对，那信徒应当从以下如何与所有人和平相处得到引导。信徒如果真诚地确信，无论是在世上遭遇什么样的敌对势力，神都会供应所需，那么他们的信仰宣告会更加的 具有力量，更加的有形具体有力量。那么有几个问题呢，鼓励大家去思考。第一个问题是，请描述亚伯拉罕是如何优待他的儿子以撒的，那亚伯拉罕为什么要这么做？第二个思考的问题是，以撒从亚伯拉罕哪里继承了属灵基业的凭据是什么？第三个，亚伯拉罕与以撒都曾经因着惧怕而谎称妻子是自己的妹妹，那么这些的谎言是他们一度不信靠神的标志，为什么这么说？第四个问题是，为什么神会祝福一些行为上并不完美的人呢？第五个问题是，以撒的仆人在吉拉尔打出水井后，非利士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水井，于是以撒就将井让给了非利士人。我们什么时候应当勇敢地与外邦人征战？什么时候又应当让出一些的利益与外邦人成就和平呢？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是，亚伯拉罕在世时打的水井，在他离世了之后被非利士人所堵住了，塞住了，那于是以撒就再次开挖这些水井。在你的人生当中，哪些被塞住的井需要你重新开挖，让生命的活水再次涌流出来呢？